RCI 特别系列节目《家中建交五十年》。各位好，欢迎来到嘉广中文台《家中建交五十年》特别系列节目。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三部分。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联邦自由党的议员董韩鹏先生，他也是嘉中立法协会的联席主席。董韩鹏出生在上海，13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2014年当选安大略省省议员，2019年在 Don Valley North 选区当选联邦自由党议会议员。目前的加中关系可谓是跌到了谷底，除了加拿大扣押了华为的财务总监孟晚舟，并且展开了将其引渡到美国的案件审理之外，中国政府随即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加拿大媒体称之为两名 Michael。还有就是加拿大对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及香港问题的处理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加上2020年的新冠疫情，使得加拿大的华裔处境比较微妙。我们来听听董韩鹏对加中关系以及华裔加拿大人所面临的困境他的一些看法。
我采访了一位学者，他提到就是说加拿大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用于在中国的这个法治方面的建设，包括培训法官啊，或者是基层的这些就是法律程序社会的这个建设，资金可能超过了10亿。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他用了一个词，就是说收效甚微。加拿大好像跟中国的关系里面一直就是经济的发展，怎么把经济发展和人权这两个方面来平衡。那你觉得从你的这个观点和角度来讲，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个平衡？
哇，这个问题好大的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我。我在当选之后啊，就是成为那个中加立法协会的共同主席之后呢，有几次机会和从大使啊和总领事啊韩总领事啊的代表在多伦多的有几次交流。我总的体会呢，我自己也是本来是从上海来的，我13岁移民到加拿大跟着父母啊，所以我对中国文化呢和它的背景应该说在整个国会里面是不能说最了解的，但是起码是最关心。我自己呢身边的很多的朋友有香港移民，有大陆移民，我不断的在咨询他们的对各种时态的看法和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一个愿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就是首先大家现在呢，应该双方啊，我希望都能有这个良好的意愿呢，先 cool down 一下，然后呢，在协商的这么一个前提下啊，就找到一些釜底抽薪的办法。你说，收效甚微。但是呢，经过我之前也做省议员的时候，也跟着政府代表团去到中国，各个层面、教育层面各种开会组织，我觉得很多成效是长期的，而且可能不在政府这个层面，但是在民众和组织层面是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和非常深厚的。加拿大的领馆。在中国我记得当时在10年前吧，只有一个是处理就安省的代表去在上海处理一些出贸啊或者是各种交流代表团的一些事宜。现在后来呢又多开了一个在北京，后来又去重庆。所以呢我就觉得有很多事情呢它是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是呢它才是真正的基础。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的基础。我觉得现在中加的问题呢首先是一个理解。在中方呢要希望他们能理解在加拿大的这个政治体系啊包括少数政府，包括反对党，包括各个政党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诉求，他们的作用和他们的功能。然后呢就可以更好的就是理解到为什么政府会去做就是出台一些政策，或者是呢就是可能这些政策在某些民众上面看的是过重，或者是在很多民众上面可能是觉得太轻，还有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考量哈。在 加拿大民众呢对中国呢，首先是不同的政治体系啊，加拿大是 Westminster 的那个这个体系啊，这个完全是不同的体系。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它的 priority 啊，互相尊重很重要啊。中国现在的它的发展呢啊，走到了这一步，也必须呢作为一个世界的一个大国，不说是超级大国吧，那作为一个大国呢，必须会面对一些大国的独有的一些挑战和他的责任。我说的责任呢，不单单是我们看得见的物质上面的一些比如说贸易方面的或者是顺差，或者是环保方面的这些责任，这是在一些不是很明显像人权方面的，也是他在一个大国的一个责任，他的推进的一个作用，这也是要看到的。所以呢，就是双方都要有这种理解和这种意愿去做自己的那个，去履行自己的责任在国际上面。我希望呢现在我们看到，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调查哈，就是加拿大民众对中国包括其他国家吧，有一些是北欧的国家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这个看法，在近十年来呢是走
是最低，
就是朝一个对朝一个负面的一个走向的。那其实民意是很难为的，而且民意的积累呢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呢这个方面可以去考虑。如果说民意是跟着新闻走的，我觉得也不尽然。可能是一件事情和或者是某个地方加拿大的民众呢，这个民众正好对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地方有特殊感情，哎，然后他看到一个新闻有共鸣了，所以形成了一个对中国的一种印象啊。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同时改变它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呢我觉得就双方从理解的一个从理解出发，然后呢尽量找一些事情做一些釜底抽薪的事情，而不是加剧这些矛盾加剧在这特别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面的各种发言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对那个双方的关系没有益的一些想法，我就觉得这可以就没有太大帮助吧。我前面说我乐观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大选之后啊，美国换了一个总统，他们可能对可能不会一下子改变中国和美国的利益上面的一些不同的立场啊，但是起码会改变他们两国对中国的外交的一些手段，所以从中呢，加拿大一向作为一个中立讲究自由、平等、人权的这么一个国家呢，应该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机会。
那你觉得现在当下，因为批评的声音就认为说，现在的自由党政府、杜鲁多政府的对华政策太软弱，比如说5G 的这个政策决策还没有下来，再比如说对两个 Michael 的营救，好像似乎看上去也有点捉襟见肘，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案。那你觉得当下自由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主要因为你的就是从制定政策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主要有哪些？
我虽然是执政党的一员，但是我不参与政府的政策的拟定啊。我当会和几位部长呢，有时候会讨论这些事情，但是也是给他们一些我的所见所闻吧。我觉得。首先我总的一个印象，就觉得加拿大的政府，就杜鲁多政府，对处理中加问题上面还是表现得极度的克制。我前面说的这些事情，就是到最近出台的一些，包括你说对香港的一些移民政策，在这之前呢，一路过来，除了孟晚舟，而且孟晚舟这个事情不是说加拿大政府去 initiate 的，是加拿大履行了他的引渡的一些责任吧。其他一些事情呢，都是加拿大政府呢表现了极度的克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保守党特别是保守党很多议员他们是来自草原三省的， 那里有很多保守党的议员，很少加自由党的议员。他们可能看到了这些贸易上面的一些阻碍，影响到了他们的自己的选民和他们选区里的一些商家。可能从这个开始啊，他们就是开始比较有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立场。但是作为执政党呢，作为政府呢，自由党还是很极力的克制。但是这不改变这一年多来加拿大民众对中国的整个印象。作为一个民选的一个政府，在 House of Commons 里面，议会里面，众议会里面，必须要体现他的政策，必须要体现这个民众的意愿和民众的看法。所以呢，希望就是双方都尽量的可以体谅到对方啊，可以看到对方对这在这方面做的努力。其实对，就是我不是说讨论中国的内政，但是作为一个家国的华裔啊，或者对中国的事项比较关心的，我也听到很多这里的侨民啊，他们经常和我说他们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处境啊，他们给我说一下他们的看法，还是很希望，中国看到加拿大的这个就是无形的国际政治的一个价值，加拿大在平等维和、环保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在以人为本的政策上面，这人权方面啊，我们这次看到了抗议啊，你说加拿大，你说抗议做得特别好吗？比他做得更好的有，但是以人为本的政策，加拿大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各方面的很细微的政策都体现了他对每一个弱势族群都有他相对的一些政策支持的政策，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在全世界范围。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些做法和他的一贯的这个声誉啊，使得加拿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面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那如果说中国可以利用好和加拿大的这段友好的历史和他们的关系，慢慢的把它转，就是先平稳啊，不要再激化它，再慢慢的改善。然后呢，加拿大其实可以和中国呢，在特别是在环保问题方面，我就觉得这 climate change 如果对加拿大来说，如果少掉中国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 helper 或者是一个以后可以发展到 ally 这同盟的话，这会很难达到他的目标。而对中国来说，加拿大有很足够的经验，有很好的声誉，如果是作为一个带引人吧，这样子呢可以让他在国际社会上面发生出更大的作用啊，特别是在这些关于人类的一些大问题上面。所以呢，就现在我们所以虽然看到有很多5G 啊、科技啊各种勾心，我觉得是勾心斗角的博弈啊，但是呢，从一些大的人类性的问题上面来看，这两个国家还是有很多合作的一个地方。
你刚才也一直说，你强调的是说，双方需要有一个了解呀，先把这个关系缓和下来，不要针锋相对这样子。跟中国的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啊，中国在外交政策上改变来看，你觉得双方这种沟通有渠道吗？或者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吗？能做得到吗？
我相信双方的诉求啊，是有渠道可以沟通的。最近两位外长啊也有直接通话过。那问题就来了，就是说中方能做些什么事情可以表达这种意愿，或者是让加拿大人可以体会到他们这种我就是一直说，就是在两个 Michael 那个事情上面，哪怕对他们的现状的改善，居住的现状改善，我们知道如果说 Michael 和孟晚舟的事情可以放在一个台面上来比较的话，当然了，有中国不是说这两件事情是完全无关的哈，但如果说我们可以放在一个台面上来比较的话，那孟晚舟他所受到的待遇，他所居住的条件，生活的条件，虽然他的自由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但是其他都是还是比较满意的啊，而且是比较透明的。但是相比之下，这两个 Michael 所以呢，我就很希望可以看到 Michael 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现状啊可以改善，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诉讼的程序可以更透明、更公开化。透明和公开是做给谁看的？并不是说做给就是中国国民啊，或者是了解中国的司法程序的人看，而是给加拿大人看，给国际社会上看。哎，我们有这么一个诉讼，这是我们诉讼的透明的一个程序这一块。还有第三呢，就是让他们经常接受到领事服务啊，在怎么说也是在国外的加拿大人领馆对他们有这个责任去提供服务。
对，
这三方面呢，如果说这三方面有很大进步的话，那我就相信有很多加拿大人可以体谅到，可以体会到中国的善意，而这是作为一个开始。对。
加中关系五十年有高有低，高低起伏这样。那在你看来，加中关系最正面的时期是哪些时候？最负面的时候又有哪些？举一两个例子。
其实中国的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啊，经济腾飞啊，这一路走来这么多年，很多很多。就是主机国是中国的外国人，也是就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最起码是一个纽带一个作用。当然了，也不乏很多就是收到的红利的。那我们在加拿大的华人呢，团体啊，这些华侨啊，因为中国的崛起啊，在这里的本地的社会地位呢也有所提高。在各个行业呢都有所涉猎，这也就说到现在的一个问题了，很尴尬的一个问题，就是基于这种比较偏激的，一种民族主义的这种影响啊，加拿大的华人啊，受到这个种族歧视的事情很多，特别是在双方关系恶化，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直接联系，但是呢，双方关系恶化之后呢，对。在加拿大的华人来说，真的是一个不是一件好事情。那我就回看起这些华人华侨，那你说他们是真的是中国政府的口舌吧？也未必。但是我相信呢，特别是一些老华侨啊，我和他们记得有很多时候有很多交流，他们是出于一个比较赤诚的一个心，因为中国人讲那个。饮水思源呐，落叶归根啊，这方面的中国文化的理念，他们对主机国的感情啊，永远不能放弃。就算有一些呢是几代人在这里啊，就是这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他们家人就来到这里，但是呢，对中国这个国家，他的感情还是非常非常深厚的。所以我经常也和我的同事说，在华人社区，在加拿大是一个比较奇葩的存在，有很多移民来到加拿大的移民，就是因为他们本来的原住国或者主籍国啊，他们是待不下去了哈，有各种原因呢，他们就是非常排斥。哎，反而是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到加拿大的移民啊、公民啊，对主籍国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这一点上面呢，使得他们在看到中加关系的恶化呢，是让他们非常怎么说，有时候还是比较痛心的，有利用不上，但是呢，无形之间呢也受到了歧视啊和一个创伤。我的工作的方向，可能和我之前做审议员不同，是做审议员呢是为了安审，谋求更最大的利益。而在和中国的建立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啊，可以使得那个安省人民呢他们的利益呢最大化，而最近呢，因为这个关系的恶化呢，我也照顾到本地很多华人现在被歧视这个问题呢，我的工作的方向呢，更偏重于怎么保护我们本地的华人不被这些无谓的歧视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偏激的想法啊，对中国。而影响到，就是所以我的工作侧重也有不同，还是这句话，有很多华侨啊，或者是老移民啊，家国华人吧，还是有一颗赤诚之心啊，不是为了自己利益，只是想看到这两个国家 可以友好相处，而使得我们呢在这里的生活呢会更好。它的出发点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而作为一个华人议员呢，我也希望可以表述到他们的这些诉求，给他们尽量保护他们。也希望他们去完成去实践他们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感谢收听家中建交50年特别系列节目。今天是我们系列节目的第3期。刚才您听到的采访嘉宾是来自联邦自由党的议会议员董韩鹏。明天再会。